弟兄姐妹晚安。你们拿过我们这个讲义？我们有新的讲义还是原来的讲义？约伯记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好吗？在二楼正堂的前方，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看讲义的第14页，也就是约伯记的14章，刚好是约伯记的14章。我们并没有逐节的诠释这一卷书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可是我们一方面讲到整卷书的一些大致要义，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挑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或者是几节经文我们来想到一些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先看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吗？约伯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什么？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故工人完毕他的日子。上个礼拜我们讲第四节，我们把第四节讲了一个小时。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下面这一节第五节，再读一遍好吗？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神为我们定了界限，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道理，神对待世人一个非常要紧的道理。我希望我们都要认识这个道理，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神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是息息相关。这里如果你怕翻不到不要翻掉好吗？因为我要想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26-27节，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话，使徒行传十七章26-27节有类似的话，一起来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要紧的话，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话？再读一遍。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很清楚地说，神给我们一个界限，在我们的在时间上定了一个界限，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限。他也在空间上面给我们定了界限，就是安排我们有一个各自的疆界，所以有的人住在美洲，有的人住在欧洲，有人住在非洲，有的人住在亚洲，就是像这样。我们有各自的地方，我们只能占据那个空间。其实所有这些都不是神本来想要我们有的。神原来想要我们跟他的无限有份，也跟他的自由有份。我们应该可以跟神一样， 超越所有的时间，超越所有的空间。我们的神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他不是无穷无尽，那就不是神，对不对？我们如果不是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神，我们就不会敬拜他。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有界限，是有限制的，可是神不是，他无穷无尽，而且那个可以包含了他的各个方面，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荣耀，他的所占据的空间，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不是吗？他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想他也占据所有的时间，事实上他活在永恒里面，他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这个也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他是完全自由的，他无穷无尽，他就没有一个界限，也就没有一个限制，他就 unlimited， 就是 无穷无尽，也可以说是完全的自由，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限制。可是神想使我们与他这个有份，这是救赎道理里面最伟大的事之一，就是神造我们想要我们跟这个有份。神不是只把我们造成一群人，好像他的玩具一样，就是这样跟世上的万物差不多一样，然后只是有，可是人堕落了，失败了，所以神就下来把我们修补修补，救赎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像这样，神在远在人类堕落之前，事实上远在人类受造之前，他创造之前，他就已经计划好了，他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要我们跟他同等。他不是把我们看作仆人受造物而已，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子，也就是他要把我们看为同等，跟他有同样的性情，我们可以与他相同，所以可以与他相交。神想要这样，他想要我们加入他们爱的圈子里面。那他自己是无穷无尽，他完全的自由，他想要我们跟这个有份，他怎么做呢？他为我们定下界限，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这是神无穷的智慧所安排的。他用我们需要有界限，我们变成 limited， 我们变成有限制，为了让我们在里面操练，有一天我们可以没有限制。这是奇妙的事。我想保罗在那里也有这个意思，他为我们定下我们的年岁，还有疆界时间跟空间，好叫我们在其中寻求神，让我们在其中寻求神，有一天能够被他得着。听起来矛盾，事实上如果不是矛盾，那反而奇怪，对不对？如果我们有限的人跟无穷无尽的神之间的桥梁是那么明显的，那么简单的，那么一看就懂得的，那显然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并不大。可是事实上我们跟他的距离非常大，对不对？我们跟无穷无尽的距离是非常大，所以他想使我们搭一座桥往他那里去，能够与他同享所有的一切无穷无尽跟完全的自由，一切的荣耀。那个路有一点矛盾是能了解的，有一点费解是能够了解的，知道我的意思吗？事实上这个矛盾是其中一件事，其中一个是约伯这么痛苦的原因。我们已经讲过，约伯不是因为他遭遇的失丧钱财、失丧儿女、失丧健康身体的病痛而痛苦成这样，不是的。他一起都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也痛苦，可是他很平静的、很安稳的、充满了信靠的心。我想他没有失去光明，他里面仍然是明亮的。他很清楚的说，神有权柄做这件事，他赏赐他也拿去。神的名仍然是应当称颂的。可是后来当他逐渐的发现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他所认识的神不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可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在那种情况底下，他的痛苦没有一个可以踏住的一个磐石的时候，他所有的呼吁是在这里，对吗？所以约伯记 的重点并不是神怎么样除去人的痛苦，而是让人明白所有的人生，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找到神，你就会找到一个东西，你可以踏住，就其他的事情就变成无关紧要。约伯以前认识这件事，约伯以前在很多他的遭遇里面他认识这一件事，可是当神想把他带得更往前，使他在这个认识上更伟大更奇妙，也就是想更进一步把他带向可以跟神的无穷无尽，跟他完全的自由有份的时候，约伯就抛锚了，因为他过去的经验过去的认识还没有给予这些。整个约伯记都是约伯怎么样挣扎着奋斗着要这样往前去。虽然他三个，我们上一次提过，虽然他三个朋友不太聪明，所说的话并不真的能够解决约伯的需要，约伯嘲笑他们是无用的医生，可是神还是借着那三个朋友逐渐帮助约伯理清这些事，而至终可以看见那个阶梯，而能够踏上去，能够站在真实的磐石上面，永恒的磐石上面。可是约伯就是因为这个其中一件事，就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矛盾，就是我们有限的人，可是神又想把我们带到无限，这个桥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这个桥看不到另外一端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他的痛苦从这里来。他在后面有一点提到这个， 你有没有还翻在约伯记十四章，你到十三节看看好吗？十三节跟十四节，没有，约伯记十四章十三、十四节一起读。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在前面他其实是这样讲的，他说你限定人的日子，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他跟保罗一样提到，可能提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是在第五节我们刚刚特别读的。可是第六节说，就求你转眼不要看他使他歇息，只等他像雇工人完毕的工作完毕的日子一样。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定了界限，我们就是有限的人，既然人有限，也不能跟永恒有份，你为什么不让我在短短的人生的在世的日子里面让我舒畅一下愉快一下，为什么要还是要做这些事呢？他不是不愿意为神受苦，可是他问神说，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知道神应该是他能够了解，他知道他应该能够佩服这位神的，可是他现在对神这样做的认识，他觉得你难道会是一个白痴吗？差不多有点像这样。难道不知道既然我们就只有短短的年日，难道你不晓得说那就让我们快乐一下嘛，哦啊，他有点这样。可是当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那不是他的结论，因为他隐约的知道，可能他以前就隐约的知道，借着这些讨论，他似乎越来越明亮的想到其实不是这样，还是有永恒存在。他对永恒他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他也看不见那个搭到永恒去的桥，他对那些没有什么认识，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才会有我们刚读的十三、十四节的话。他说，愿你把我藏在阴间，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你会发现他这句话已经有一点对时间的界限有一点盼望，对不对？就你虽然给我定的是这样，可是好像应该有一个日子是为我的，有另外一个时辰来到就会不一样。他有一个这样的期待，这样的盼望，对吧？虽然他没办法描绘出那个期待是什么，可是他有一个这样的盼望，在另外一个日子你纪念我，相信你为我定了一个日期，必有一个时辰为我。我很喜欢这句话，必有一个时辰为我，我们应该这样想。后面十四节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他想到他这些征战，他仍然闪现出一个期待，一个盼望，一个光明的盼望。他说会有一个释放的日子来到，其实他并不完全知道神要怎么样释放他。 事实上，主就是逐渐的要使约伯放弃描绘出神要怎么释放他，而他的三个朋友努力的要描绘出什么叫做神的释放，对吧？他的三个朋友描绘出了神的释放，再简单不过了，全世界很多人都同意的，就是病痛没有了，所有的产业恢复，所有这些事情灾难都过去，他们觉得那就是神恩典的表示，对吧？正因为他三个愚昧的朋友讲这些话，很可能就帮助约伯开始认定，开始更多的思想说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他自己定的对未来的期望的那个框框跟他的三个朋友不一样，可是慢慢的他放下这些，最后你看他最后就是安息在神的手中，对不对？他最后没有提到说你终于让我明白怎么一回事，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就够了，那个就是永恒的磐石。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个界限，可是请记得神给我们界限，因为他想跟我们的，想让我们跟他的无穷无尽，跟他的永恒，也跟他的完全的自由有份。正因为神定规了要我们有一天跟他的无穷无尽，跟他的完全的自由有份，所以他给我们定了界限，让我们寻求他。第一，他给我们定了年岁的界限，也就是你不会活到永永远远，对吗？你有一个限制，那这个限制可以包含一件事，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年岁，年岁长好还是年岁短好，很难这样讲，对不对？对吧？可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可能还是有意义的。第一，我想我们应该留意保守身体，不要因为说反正神为我们定了这些年岁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乱吃东西28岁就中风而死也是神定的年岁，那个叫宿命论，神没有给我们宿命论，不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应该尽我们所知道的尽量的留意保守身体，这是圣经清楚讲的。可是如果我们因为注意这个，我们就觉得说保持健康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就很注意这个，很多方面常常都想到这个，我想神也没有要我们那样，因为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对不对？有比这些更要紧的事。所以你能不能慢慢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的问题，而是它可能是对的，可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放下它而去做另外一件更要紧或者更对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你不应该因为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就对这件事情就不去注意它。你慢慢明白真理里面包含这些的时候，你才开始比较走向成熟一点。有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许多年，从来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他对所有信仰的认识都是规条式的，对错应该不应该，他以为越严谨的守这些就是灵命的长进或者是更属灵的人，那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虽然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真理有一个危机，就是人可以借着这个，因为不再是以守在律法的里面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就有一个危险，人就会滥用这个自由，而且还给自己犯罪或者这样找到借口。保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会有这种危机，他还是没有放弃讲这个基督徒的自由，甚至为了这个他付上生命的代价，竭力的想要使基督的自由仍然持守在你们中间，这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清楚讲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可是确实神给我们定了年岁，你很难说一个年纪大年纪小怎么样比较有价值。有的人他们活到很大的年纪，为神的国度做出无以估计的贡献，对吗？我在教会历史上我常常注意这些事情，我很注意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生，他的年代，他活了几岁，所以我记得一大堆的古代的自古以来的圣徒他们活了几岁，如果我们可以知道的话。我知道 穆底活了52岁，62岁，斯布真活到57岁，穆恩德烈88岁，史密斯·威格斯沃斯88岁，约翰·卫士也88岁，88岁的人不少。过去这个主日我们提到查理·卫士里做了很多圣事的，查理·卫士里活到80岁。我们喜安堂有一本书《荣耀的光辉》，写到罗宾森师母那位属灵的姐妹，她年轻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后来得到医治。她后来神那样使用她，那么精确的使用她，很多人从她得到祝福。她的同工里面有一位，比她年纪长的一对夫妇，被称为布鲁克长老跟布鲁克师母 ，Elder Brooks。这位弟兄跟罗宾森师母同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年人，甚至更大一点年纪，差不多已经50岁左右了，那50几岁了。那他是一个充满了圣灵的高谋的人，也充满了力量，他讲起话来非常的有力量。那他也从年轻的时候有过严重的疾病，后来得到医治。那当他到75岁的时候，他已经有非常很多年非常宝贵的服事，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且已经75岁，按摩西说的，他已经是在一个普通跟特别强壮的中间，对不对？他说人可以活到70岁，那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75岁应该算是蛮合适到主那里去的年纪了。那他那个时候身体有病，有身体很软弱，所以而且一生已经为主做了许多的事，也很有成就。事实上他是一个像战士一样的人，人家称他是战士长老Fighting Elders。 所以他像这样一个人，可是他到75岁，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开始相信接受了一件事，就是他差不多应该，也许主借着这一次的软弱要接他到主那里去，所以他就开始懒洋洋的，不那么认真的像以前一样，遇见生病的时候要去宣告，要去依靠主得胜。旁边的人，也许有的人也觉得是这样，如果你看见这样的人，你会觉得说是啊，他已经为主做那么多的事情，也许是应该习他的劳苦的时候了。如果他追思礼拜上大概应该读那样的经文，可是他的同工里面有一位不认为是这样，就是罗比珍师母。他觉得他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他就在他们的团体里面发起为他祷告。先私底下祷告了好一阵子，到最后有一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祷告通的一个关键的日子，那一天他们把 Elder Brooks 找来，告诉他这些事，请他坐在会众的中间，他们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那个祷告之后，Elder Brooks 布鲁克长老本人开始升起另外一个想法，觉得有可能主还要他活一些年日，所以他自己从里面起来，这个很要紧。也许他们祷告了好一阵，就只为了这件事，而不是说神不能够医治，需要我们累积那么多祷告才能医治。可是后来他开始这样，可是他们觉得他们祷告通了，但是布鲁克长老的样子还是完全一样。后来他就觉得也许教会给他安排，就到海边去有一点日子，有一点休养一下。他等车子的时候还软弱到需要坐在台阶上，没办法站在那边等。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就慢慢恢复了。后来他又活了23年，他活到几岁？98岁。他去世的那一年，就是荣教师跟林教师到台湾来的那一年，还是再隔一年，好像是就是那一年，1954年的时候他才去世，98岁，多活的那23岁。写他的故事的人说，那23年对神的国度的贡献无以估计。可是那个知道这一件事， 也为他祷告带来这个结果的罗比珍师母，他本人只活了62岁而已，在1936年去世，比他早了快10年去世。我们会觉得说他不是对神的国度更有功用吗？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定了年数，为我们的年岁定了奖节。我也喜欢想到另外一个人，差不多100年前，应该是120年前左右，有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叫 William Bowden， 他是一个在美国应该算是一个中大型企业的一个企业主的后代，所以他是应该继承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跟许多的产业。可是他读书的时代就开始被主吸引，他在牧底的聚会里面信主。后来当他21岁的时候，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进了有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在学校的期间，他开始发现神呼召他，给他一个负担，要向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传福音。可他不是要到中东去，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回教徒，他特别有负担要到兰州那个地方，就是到甘肃省那里的回教徒穆斯林中间宣教。为了这个，他先到中东去，到埃及，在那边学语文学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就是在中国的穆斯林他们大概也懂阿拉伯语，也许他们有很多书是跟阿拉伯语有关的，所以他去那里学阿拉伯语。那时候他才24、25岁的时候，可他在开罗才刚到那里，才刚开始要学语言，他就感染了严重的脑膜炎，就去世了。有不少那些年代有不少宣教士到非洲去，会感染一些热病各方面而去世。是这样，这个很难了解，对不对？神呼召他应该是很真实的，又这样一个非常背景才华各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而且难道神没有想到甘肃那里的人真的需要他吗？可是神还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并不是因为在那边随便过生活放纵自己所以才感染疾病，并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一个年轻人。可是就是这样，可是也许你已经可以想到，我们所以今天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虽然是这样好像还没有做什么事就死了，可是他的影响非常的巨大深远，在他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他的见证而现身到各地去。好像今天在兰州仍然有一个是医院还是什么一个什么建筑物是用他的名字来做纪念的，是其他的名字的。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人的年限应该怎么样，对不对？你不要把焦点集中在你应该活多少岁，而是记得神定准你这个界限，你没有办法永活，神没有要我们在里面随便的过生活，他有一个目的，用我们已有的时间，用我们此刻的时间追求更认识神，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他想要借着这些界限，好使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到没有界限的无穷无尽的他的丰盛，他的永恒，他的完全的自由里面。第二，我想到我们不时的提到，我觉得特别应该讲到，因为这一方面也是说神的儿女不够被教导而在里面 受苦受害，就是你一定要明白权柄是有界限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小到大我们都活在权柄里面，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定规的，因为这个是永恒里面的东西，这是属神的东西，有权柄。既然有一位至高的神，那就有权柄在那里，所以神让我们一起都碰到这个。可是呢，他定了界限，使权柄有界限，除了神自己以外所有的权柄都是有界限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个宇宙里面最不使用权柄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位拥有完全绝对的权柄的神自己，他很少使用他的权柄，你有没有发现？对吗？像你的老板会使用权柄，他要求你 八点要上班就是八点要上班，如果你没有来上班，那就是记迟到，然后就会有惩罚，像这样，对不对？懂我意思吗？他执行他的权柄，不是吗？可是神也希望你来聚会不要迟到，我相信神有用过这个权柄吗？我猜你没有遇见过神用这个权柄，否则你不晓得被击杀多少次了，不是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是真的，神是最不用他的权柄的一位，可是偏偏他就是拥有绝对的权柄的一位。但是神这样做并不是很好像很相怨，很懦弱，并不是的。他知道至终会按着他的权柄成全所有的事，他的权柄不用那种方式加在我们身上，可是至终他会成全他的事。像我们在秋令会上讲的，时间是站在神那边的，至终神一定可以成全他的工作。可是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明白，这权柄是有界限的。做领袖的要明白权柄有界限。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领袖不知道权柄有界限。我讲的领袖，包括了国家的领袖，包括了教会里面的领袖，包括了家庭里面的领袖，包括了一个公司、学校各个领域里面都有领袖，不是吗？也就是有权柄，无论你称呼他做什么。父母对儿女的权柄是有界限的，你一定要明白。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常常把他抱在身上，对不对？所以他跟你好像是互为一体的。那个时候你对他的权柄是接近100%。事实上你不太需要用权柄，因为你要怎么摆弄他都可以，你想把他抱成颠倒过来也可以，不是吗？你要这样抱，要把它颠倒过来向外抱，背在背上，你要扛起来，把它摆在床上，什么你都可以。所以你对它的权柄是100%的，因为它就跟你像连在一起一样。它只要稍微脱离，你不在，你需要你一直抱着它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明白，你对它的权柄也开始不是100%了。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有时候你需要开始尊重它的自由意志，那个跟你拥有的可以管辖他的那个自由意志同样有一个源头，就是上帝的自由意志，对吧？你要开始尊重这一件事。父母明白这些事，就不会给儿女讲那些很难听作践他的那些话，就不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侮辱基督，你知道吗？你应该要尊重他。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彼得告诉我一句话，说要尊敬众人。有没有读过这个话？彼得前书第二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牧师对会友的权柄是有界限的，对吗？有的时候一个牧师会管人家到什么地步，管他钱怎么使用，他会管你说你的奉献应该怎么奉献。对不起，牧师完全没有权柄管这个。你说谁说没有？圣灵告诉我们要十一奉献要什么，所以我当然有权柄要求他们这样。圣经有提到十一奉献没有错，也提到我们有教导传道的责任，可没有提到我们有辖制他们的责任。没有，我没有那个权柄。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能够在讲台上教导什么是对的，跟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的钱应该怎么用，是完全两码子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别清楚。我们中间多半不是像我一样是牧师啊，哈，可是我讲这个是告诉你，你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是一样的，对吗？你们能不能了解这个事？而且我要你不只想到这个，而是因此想到，如果我是在人家的权柄底下，你也不要被你上面的权柄轻易的涉入你像这些事情。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有可能是神借着他警戒你，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他并没有权柄干涉你这些事，仍然是你自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做出判断。如果你真的判断有觉得他跟我讲的那个并不合理，你不需要说可是他是牧师我一定要听，谁告诉你的？因为他的权柄是有界限的，你懂不懂那意思？如果今天我有时候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让你去再去应用，你能明白？比方在我们的教会，主日学校长是我任命的，主日学连主日学老师都是我亲自任命的。那一旦他们 做的主日学老师一定是双方都同意，我也同意，他也应许要在这一年忠心的在这里教主日学，那他就要忠心，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忠心，我能不能管他？我能，我有权柄，我有权跟责管他，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不过我常常学习神没有太多用这个权柄就是，所以我不应该告诉他们的。我常常是立法从严，执法从宽，这本来应该放在我心里面，不要告他们，免得他们不会啊，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些事，他们都非常的自律，所以我对这个有权柄。可是我没有权柄做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做主日学老师。他说可是我现在环境各方面不行，我有感动，你应该做主日学老师，我是牧师，你要听我的。对不起，他要不要做主日学老师，我可以邀请他做，甚至我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你做很好，但是决定在乎他，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你一定要明白这些事，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比方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尽量的遵守那个教会的规矩，可是有一天你想要换教会，即使你换的教会的态度、动机、想法不一定正确，可是对不起，传道人或者整个教会的任何同工都没有权柄要挟你说你不应该换教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可以辅导你、提醒你一些事，可是你有自由这样做。你能不能分清楚我再告诉你这个权柄的界限什么意思？了解吗？嗯，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会被上面的权柄干涉到他的婚姻的状况，无论是要结婚或者是已婚的人的家庭的一些情形，你也要留意分辨。那他们所讲的话可能对我们可能是一个提醒甚至警戒，可是有一些界限在哪里，他不能越过这个界限。 OK 哦，金钱啊、婚姻啊、侍奉，你都要留意这个。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师母告诉你说我有感动，你的钱应该投资在哪里，应该放在教会，应该来帮助教会哪一个弟兄，不要听他的，除非你自己有这个感动。 OK， 因为那个师母不懂得界限。你应该也因此明白，如果权柄有界限，责任也就有界限，对吗？事实上这两个是在一起的。你因为知道责任有界限，你就会知道你的权柄也有界限。我的意思是这样，权跟责都是在一起的。以父母跟儿女为例，如果你告诉父母说你对他的权柄有限，他说可是有一天我要跟神负责任，他那个样子有一天我怎么跟神负责任，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另外一件事，就是责任也有界限，你懂吗？事实上我们常常强调父母对儿女的成长教养有很大的责任，可是不要接受一种说法，就是你有完全的责任，事实上你没有。 OK， 既然你对他不应该有完全的权柄，就对他本来就没有完全的责任。神不会对于他变成怎么样完全要你负责任，不会的。如果我们中间有那种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最好刚刚那段话你没有听见可是我想多半的父母不是这样，他们常常以为他们对儿女有100%的责任，所以他们也拿着这个原因，有的时候几乎成为借口，他们就过度的管辖孩子，造成很多的冲突，他们却说那是他们的责任，可是不是的。嗯，你不要误会了哈，如果你孩子还很小，你不要太快就说我对他没有责任哦。就像我刚刚讲的，当孩子还抱在身上的时候，你对他的责任几乎是100%的。你不能说我有了什么责任，说一棒，啪啷就掉下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他3岁，他还整天塞奶，一定要你抱，可是你觉得这样对他不好，你大可以把他放下来。就是像这样，这就叫做你对他的责任是有界限的，懂不懂的意思？对吗？那像这个你比较会放，可是其他的很多事你也应该有像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动作，把它放下，轻轻的放好，不要这样把它丢下去哈。了解我的意思吗？在很多领域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在你长大之后， 还对你有一些要求，而且是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步，你不需要因为觉得说我应该孝敬父母而接受他们那么不合理的要求，并不需要。我不认为那个叫做不孝敬父母，当然不是。我现在不是对青少年说话，我是说一个成年的人。如果你成年了，可是你还依靠家里吃饭，那刚刚我讲的话就不算数哈。你既然依靠家里吃饭，你父母对你就有一部分的权柄 ，OK？ 弟兄姊妹，也许你慢慢知道，我现在在讲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常会遇见也很要紧的事，你应该思索这些事。我刚刚讲的这些话，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给你讲的完全，你也不要听了知道哦，就是这样，然后就照着去做，然后出一些问题来问我说，我照你那样做为什么出问题？我刚刚没有告诉你什么规条叫你照着做，我在告诉你一些原则，让你去思考，让你思索，让你去揣摩，你自己遇见的时候要把它做得合宜。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权柄跟责任都是有界限的。神定了界限，为了做什么？为了要我们一天有一天我们可以没有界限，不需要界限，可以进入神的无穷无尽完全的自由。在天上我们再不需要问说我应该做什么，再不需要这样问，你懂的意思吗？事实上在地上主已经慢慢要训练我们，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要常常围绕在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问人家问题都说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那样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不要整天问这些事情。如果真要问，在心里面揣摩，而且竭力的使自己说我要按着神觉得美好的去做，也就是你会自然的喜欢神想喜欢的东西，所以你就在自由里面做。所以慢慢的你不做的事情，你不会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做这个事，你会说我不做这个事。这两句话只差一个字有多大的差别，你懂不懂？那个差别就像这样，看我这里就是地跟天的差别，就是人跟神的差别，就是有限跟无穷无尽的差别，你懂吗？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到无穷无尽，可是那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一个完全的自由。神希望我们跟他一样，你能想象神每天早上起来就想说我今天有什么事不该做，有什么事是我该做的？没有，对不对？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每天起来，他活在永恒里面。如果神想跟我想要我们跟他一样，你不觉得包括这一件事吗？你很难想象吗？是很难想象，救恩本来就很难想象，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无法测透的一位神，不是吗？他就是要这样跟我们有份。所以神给我们界限，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没有界限，多么奇妙的事，对吗？我们的言语也有界限，这个的学习很重要，不是吗？你有没有这样？你知道我们初得救，我很喜欢，最好每一个人一得救遇见主，最先遇见对付的事情就是言语这件事。虽然我知道每一个人成长的路程那个次序不一定都一样，有的人先学这个功课，有的人先学那个功课，有的人出信主就学得很美好的功课，另外一个说不定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人，却在晚年才学好那个功课。每一个人的界限疆界路线都不一样，可是我还是希望最好最好每一位至少多一点有人，他们一起头遇见主的时候言语上就有界限，因为那个是跟我们继续成长有最密切关系的。我们身上一个神让我们分享他的意志，分享他的能力权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言语。我在这里 列了一个经文，弥迦书七章五节，先知说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这里强调的可能不是说你要跟你太太有一个秘密再来，不是的，而是说连向怀中的妻抱在怀中的时候，哎，什么话都可以讲了，就是你会没有界限的讲，连那个时候你都里面可以有一把尺，有一个界限在那里，那就是神的意思，也就是不要任何一个时候你 就没有界限了。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我正在累的时候就可能没有界限，那就是以扫犯的错误，又累又渴又饿。他说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平常可很注意这个，他不是一直不注意这个，否则雅各早就骗去了，对不对？雅各搞了好久才骗到，一定是因为以扫也没有那么好骗，同意吧？可是那一天他居然这样讲，说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可是神不会让我们有这个借口说啊，我那个时候就因为太累了。那正是我们生命要学习的东西，你自己知道那是我们可能有的弱点，你就平常就要留意，当我太累的时候我也要留意，我要养成习惯，在我累的时候要更谨守我的口，小心一点，懂不懂那意思？或者有的人是在一碰到别人对他很好的时候就没界限，很容易答应人家啊，什么都愿意给他，到了晚上就开始后悔。所以言语的界限是一个生命当中很有意思的学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学过这个功课，有一天你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这是神的奇妙的真理跟法则。一个人学过这个事情，有一天慢慢的他会变成一种人，就是他在最平常里面讲的话也可以是神的话。嗯，你懂吗？我偶尔遇见人家这样跟我讲话，他说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是很自在，或者说你好像乱说的话我却觉得好像对我有帮助。我觉得那是一个称赞。我好像乱说出来的话却对人家有帮助，我觉得那是一个称赞。当然我意思不是我乱说一通，而是说我们没有像有一些人一定要在那里说，好像现在是一个说预言的聚会，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好像大家都知道现在神对我们说，大家都很谨慎的听。不不， 那个不是最属灵的，你相信我。你不要碰到这种人就觉得说哇，你今天那个讲员很属灵，他在那里说预言啊，有神的话说中许多人需要。你不要相信这个。一个人如果懂我刚刚讲的这个真正的真理，他就不会常常做这种事的，你相信我。神并没有要我们常常做这种事的。嗯，神希望我们能够乱说话的时候还是说出神的话来。我不是说乱说话，意思就是说很平凡的。以前我的牧师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可以坐在餐桌上谈论那个水果，一样可以在圣灵的膏抹里面谈论。我们可以跟人闲聊，谈到今天的天气，还是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谈论。我同意这个，这是我25岁初认识荣教时就听过他讲的话。我后来慢慢有更多的经验，可是当时我就听懂一点他的话，也福音他那个话，我相信那是对的。你的言语有没有一把尺在里面？我相信五旬节那一天，为什么人被圣灵充满，教会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说出方言来。有一些人认为，我也同意，那里面一定包含一个意思，神一起都就想管理我们的言语。他管理我们的言语的意思就是你的言语，你的舌头有界限，你懂吗？可是那个是要带我们有一天进入真正的自由。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到说，哎，我刚刚那样讲可能不合适，有这种想法才比较保险。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法，你常常想的是那个人说的不对，那个人不应该这样说我，那你要小心一点。 OK， 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一把尺，一个界限在我们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连天使长应该是可以很自由自在讲出神的话，他是神的使者，完全忠诚的神的使者，靠近神，体贴神的心意，没有人比他更靠近神，不是吗？他整天在神的旁边，他是天使长。犹大书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用罪责的话责备他，毁谤的话责备他，也就是他没有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责备他。虽然魔鬼配得到那个难听的话，可是显然米迦勒 有一个界限在他的言语上，对吧？你懂那意思吗？嗯，所以不要有任何一个时候你觉得说遇见你遇见一个情况，我当然应该发这个易怒，啪啪讲一些话出来，小心一点，除非你比天使长米迦勒还有能力。可是这个是要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讲的话可以有圣灵的膏油。神希望我们进入无穷无尽完全的自由里面。我们的良心也有界限，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一次在秋令会讲的。我这一次在秋令会讲悟性、意志跟良心，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三件事。我们提到大卫，大卫心中有一把尺，他的良心，那个意思就是，就像我们在特会上讲的，本人约翰在他另外一本书《圣战》里面的《Holy War》里面，他提到我们这个人的心像一座城 （Man's Soul City）， 人灵城。他让市长是悟性来当，意志是大将军，副市长就那个书记官是谁？是良心。市长跟书记两个是要配搭决定整个城市的事，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嗯，所以你不要完全用悟性来决定事情。今天人常常把悟性跟感觉、感情对立，对吗？所以一个人很理性，另外一个人很感性，对吧？其实这种对照可能不太正确。我觉得本人约翰想的讲的是对的，他用悟性跟什么？跟良心对照。良心跟感觉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良心跟感觉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我很难讲得很完全，可是它就是不一样。你就是觉得感觉怎么样是一回事，可是那个良心是使我们觉得里面有一种约束，有一个东西，甚至有的时候别人可以，可是你就是觉得你不能。而且良心这个东西要带给你的是一个内心真正的平安，因为它就像圣灵的恩膏一样，是要让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所以你不是只听里面的声音，或者是只是一个感觉。所以我在特会上讲，我说本人约翰没有给在人灵城里面没有给感情、情绪、感觉这些东西一官半职，因为他不是在人的生命里面应该做主导的一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继续讲那个大主题的下一篇讲到，因为我们现在有别的主题，可是下一次我就是要讲关于情绪感觉这些事。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很留心听神的声音，他说那个是良心的声音，可是有可能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感觉，事实上也许有点律法的感觉而已。他做见证说，有的时候他那时候在上班，有的时候他如果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疏忽了，所以那个门关起来声音大了一点，砰一声。有的人比较粗鲁，碰到这个他连感觉都没有，你不要轻易的认定他是良心不好啊，因为那是跟性格有关。可是这个弟兄把这个称为是良心，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就会再把门打开，再走进去，轻易把门关上，然后跟办公室如果有他七个同事在那里，到每一个人的桌前跟他对道歉说，对不起，刚刚我们关太大声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这样一个人好像很注意听圣灵的声音，可是许多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地方他陷入很糟糕的罪里面，而且他相信那是出于主的教导，不是他自己一时软弱，是他的教导里面就有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很难了解。可是后来我想一想，把这两个对照，我有一点能了解，那个不叫良心的声音，你懂吗？那只是他的一个感觉而已。今天有很多人被训练，就凭那个感觉就要说出预言来，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真正良心的声音是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的， 神给我们的恩膏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应该带给我们平静安稳，带给我们一种甜美的感觉，带给我们更亲近神的感觉。我想那才是对的。可是大卫他懂这件事，所以他在悟性上虽然完全了解一些情况，还是有一个东西管理他。别人都觉得他应该做的事，他却觉得他不应该做。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再怎么说都会觉得是神安排的，对不对？而且两次他里面有另外一把尺，使他不能这样判断。他说我但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一个人学习听良心的声音，慢慢他才能学会听圣灵的声音。到有一天，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的良心跟神的心意相和谐，到那个时候这个界限就没想到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跟神一样。我们的神是为所欲为者，对不对？就是但丁写神曲的时候常常讲到神，就说那为所欲为者，你知道你将来在天堂也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神是为所欲为者，你要像他当然是这样。可是你不用担心你为所欲为的结果会打人、会骂人、会害人，不会的。你会像神一样，那是无法想象的奇妙的恩典。我们有一天要像他，所以神给我们界限，好叫我们有一天能够没有界限。在约伯记里面，将来在38章我们要看见，我在讲义的14页下方提到，那里提到神定一个界限，为狂傲的人定界限。这段话我们可以来读约伯记38章8到11节。约伯记38章8到11节，一起读。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我想约伯在这里就是一例，这是神自己讲的。我想神不是只在指海而已，他在讲包括这世界上一些不法的事、恶人，所有这些事你都可以相信。他们再怎么狂傲，再怎么样看起来得势，好像魔鬼大大的做工，你不要相信这个，因为他们有界限。我很喜欢，也是我的牧师给我们讲的。以前我读诗篇读那么多次，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这一节经文，诗篇76篇第10节。我们在这里好几次提到，你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你的愚怒神要禁止。来，我来读一遍：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人再怎么愤怒，至终都被安排成全神的荣美。神并不会立刻用他的权柄能力去干涉，立刻把恶人毁灭，不会。但是至终他的全能要得胜了，时间站在他一边。可是后面那句话很好，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意思就是说超过能够成全神的荣美的多出来那些，他没办法多出来，神立了一个界限在哪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神来定别的界限，对不对？性别是一个界限，不是吗？你一定要在世的时候不要越过这个界限，你才有可以有一天进到无穷无尽没有界限的爱里面。你了解那个意思吧？就像 King Arthur 对他的同工讲，他说真正的爱只有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会有最大的自由。我想的是对的，他讲的是男女之间只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有最大的自由。可是最后我要给大家讲提到另外一个东西，也有界限，就是神给我们钱财、财富、财物也有界限，对不对？对吗？对不对啦？有的钱是别人的钱，有的钱是你的钱，就是界限嘛。你越过人家界限，去人家的包包拿钱，这个就越过界限，不是吗？哎，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界限，有的人不太留意这个界限。你到人家办公室，人家手机响，你是可以随便拿起来接吗？不能啊，说不定那个打手机来的人正要说你的坏话了。 那是别人的手机，对吗？除非他授权给你，不是吗？你顶多能给打起来，赶快说，哎，你的手机在响，对吧？你了解我的意思？电脑也一样，有些人懂电脑，但不懂这个伦理。以前我们教会电脑，有的人随便进去哎。我们现在教会有专门公用电脑，那个我们也有一点戒心，有一些规矩。可是你不能跑到郭学姊妹干事的电脑前面，就反正他开着，就自己在那里搞什么东西，不能这样的哎，你知道不知道？那是界限哎，不是吗？你不要说，可是我们神儿女都是神的产业。对不起，神有一天要你这样没有错，可是他今天先定了界限，好像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有一天你才能够没有界限，才能够成为完全。我自己许多年非常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如果要给出去，我们尽量 freely， 很自由的 willingly， 很甘心情愿的，很慷慨的这样给出去。可是，一碰到别人的东西，我们就有清楚的界限。可那个界限不会带给我们不自由，慢慢你会发现那是最大的自由。经过这些年，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比以前有更大的自由。我能够很自在的支取神一切的丰盛，所以已经许多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缺乏。事实上，我从来不用我现在存着有多少钱来定义我是不是富足。我从来不这样的，已经许多年不这样。我们有更富裕的富足的源头，不是吗？他一切测不透的丰富，可是。我们要更多能进入这些，有一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无穷无尽。今天神给我们定了界限，在各方面，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吗？对不对？他给我们定了界限，好叫我们有一天可以没有界限，可以进入他无穷无尽跟完全的自由里面。